北京时间20点整。
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政协委员莫廷全。我最关心的问题是我们房地产交易环节的信息透明、公正、公平和效率的问题，包括呢持续发展的过程当中呢，能不能把这个房价控制在我们大家能接受的这个范围之内。
爱于心，见于行，中国之声公益报时。
坚守改革创新，徐工集团为实现制造强国的中国梦坚定前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装修要质感，就选金艺陶质感系瓷砖。金艺陶瓷砖
慕斯健康睡眠系统，量身定制，贴合人体曲线，减轻脊椎压力，持续深度好睡眠。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熊蛋，家庭装修污染咋办呀？
当然用绿森林硅藻泥啦！
走进绿森林，健康深呼吸，绿森林硅藻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晚上好，问候正在收听节目的小朋友和大朋友，我是春天姐姐。小朋友，你知道植物和动物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吗？虽然都有生命，但是植物自身是不能移动的，而且植物含有叶绿素，能进行光合作用，以此来获得自身的养分。不过最简单的植物和低等动物是很难区分的，在植物学家的严格界定下，植物的广义概念包括了所有非动物的生物，而狭义的植物呢，只包括苔藓类、蕨类、裸子植物和被子植物，共有50多万种。不过讲到植物，人们通常也会把藻类和真菌类放在植物的范畴来进行介绍。哇，小朋友可能就糊涂了，植物不就是花啊草啊？当然不是，植物的范围是非常非常广阔的。植物是生命的主要形态之一，它包含了树木、灌木、藤类、青草、蕨类、地衣以及绿藻等非常多熟悉的生物。而绿色植物大部分的能源都是经由光合作用从太阳光当中得到的。被子植物是最高等的植物，器官与系统在植物界当中进化得最为完善，而且与人们的关系也最为密切。典型的被子植物是由地上部分有茎、叶、花、果实、种子和地下部分的根组成的，大部分我们看到的都是被子植物。庞大的根系深深地扎到地下，吸收地下的水分和无机盐，然后来维持着地上的株体。茎、叶、花、果实、种子都各司其职，使植物体能够进行正常的生命活动。 一株完整的被子植物是由六部分组成的，有根、茎、叶、花、果实和种子。其中根有固定吸收水分和无机盐的作用，是植物的命脉。茎有支撑和向下运输营养物质，向上运输水和无机盐的作用，可以说它是植物的养料运输官。叶子有制造有机物和外界进行气体交换的作用，叶子是植物的营养加工厂。花呢，它是植物成熟的标志。果实有保护种子的作用，而种子有繁殖的作用，所以对于任何一株被子植物来说，这六要素是缺一不可的。记住了吗？植物的六要素是根、茎、叶、花、果实和种子。当然，世界上也有一些非常神奇的植物，接下来春天姐姐给大家介绍一下世界上生命力最顽强的植物，它叫千岁兰。千岁兰其实不怎么好看，但是它却是世界上最耐旱的植物。它只有两片叶子，一根粗壮的茎和根。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千岁兰，它的寿命是很长的，一般可以活400岁到1500岁之间。就算5年之内一滴雨都不下，千岁兰仍然能够在沙漠地区存活。据说千岁兰生吃或者用热灰烤着吃呀，都味道不错，因此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沙漠洋葱。生长在马来西亚有一朵非常神奇的花，它被号称为世界上尺寸最大的花。这朵大花呀，最重可以达到22斤呐。令人惊讶的是，如此巨大的花却无茎无叶无根，仿佛是天然生成一般，直径可以达到1.4米，大花就是它的全部。它是一种寄生的植物，专门靠吸取别的植物营养来生长。远远闻起来，大王花有一种垃圾桶的味道，哎呀，真是太不可思议啦。最大的叶子，巨型睡莲。巨型睡莲大约有2米大，如此巨大的形态呀，以至于每一株睡莲都至少可以托起2个小婴儿呢。有人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在一株巨大的睡莲上放置10公斤重的东西，它都没有沉下去哦。由于睡莲的根能够吸收水中的汞、铅、苯酚等有毒物质，所以它还能过滤水中的微生物，所以在城市水体净化、绿化、美化的建设当中备受重视。最守时的花，时钟花。在云南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里呀，你随处可以见到一种黄色的小花。每到开花的季节，每天早晨太阳升起的时候，大约9点多钟，花朵就会绽放。下午太阳落山的时候，大约6点钟左右，花朵就会自动闭合。每朵小花每天都是这样开放闭合，开放闭合，大约要持续1个星期左右才会凋谢，真的是太守时了。最硬的树，铁桦树。你也许啊没有想到过有一种比钢铁还硬的树吧，这种树叫做铁桦树， 子弹打在这种木头上，就像打在厚厚的钢板上一样，纹丝不动。铁叶树的木头非常坚硬，比橡树还要硬三倍呢，比普通的钢硬一倍，是世界上最硬的木材，人们也把它用作金属的代用品。会笑的树，笑树是一种小乔木，能长到七八米高，树干深褐色，叶子椭圆形，每个树杈之间呀都有一个皮管，形状就像铃铛，皮管内生有很多的小滚珠似的皮蕊，能在果皮里滚动，果皮的壳上长着许多小斑点一般的孔，每当微风吹来的时候，皮蕊里面就会滚动起来，发出哈哈哈哈的声音，就像人在笑呢。人们能够听到哈哈笑声，却看不到发出的人，当然这是笑树在呵呵笑呢。会跳舞的草，跳舞草是一种濒临灭绝的珍稀植物，又称为情人草或多情草，是一种可以快速舞动的奇特植物，其小叶子具有自身摆动的功能，在气温达到25度以上或者70分贝声音的刺激下，两枚小叶子就会绕中间的大叶自行地跳起舞来，跳舞时间一般可以达到3到5分钟，很神奇吧。会害羞的草，这可能是很多小朋友听说过的含羞草，它呢如羽毛一般纤细的叶子上呀，如果受到外力的碰触，叶子就会立刻闭合，所以起名叫含羞草。它们的叶片也同样会对热和光产生反应，因此每天傍晚的时候，它们的叶片同样会收拢哦。会捕苍蝇的草，捕蝇草又叫捕虫草，它呢是食虫植物当中的一种，捕蝇草是很受欢迎的食虫植物，盆栽可以放在阳台上观赏，当然也可以消灭一些蚊虫了。怎么样，今天春天姐姐给小朋友们介绍的这些植物很有趣吧？天已经暖了，春天来的时候，小朋友们多去户外，去观察观察这些可爱的植物吧。好了，接下来春天姐姐来播讲今晚的绘本故事《花婆婆》。花婆婆，献给让世界变得更美丽的每一个人。花婆婆住在海边的一幢房子里，小房子的四周开满了蓝色、紫色和粉红色的花。花婆婆是我的姨婆，她的年纪很大很大，她的个子小小的，我知道她本来不是这样的。她告诉我一些过去的事情。花婆婆的名字叫爱丽丝，在很久很久以前，当她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她住在海边的城市。从她家门口的石阶上，可以看到码头和来来往往的大船。很多年以前，她的爷爷就是搭乘一艘大帆船来到美国的。爱丽丝的爷爷在房子的一楼开了一家店，专门雕刻船头的人像，以及摆在烟草店门口的印第安人像。他也是一个艺术家， 偶尔会画一些帆船和沿海地区的风景。当他很忙的时候，爱丽丝就帮他在画布上画几朵白云。晚上，爱丽丝常常坐在爷爷的大腿上，听他说一些很远的地方所发生的事情。每次爷爷说完了故事，爱丽丝就接着说：
爷爷，我长大以后也要像您一样去很远的地方旅行，当我老了也要像您一样住在海边。
爷爷笑着说：
很好，孩子，但是你一定要记得做第三件事。
第三件事，什么事啊，爷爷？
你要做一件让世界变得更美丽的事情。
好啊。
爱丽丝答应得又快又大声，但是当时她并不知道将来会做什么样的事情。她还是每天起床、洗脸、吃早餐、上学、放学、做功课，这就是她的生活。很快的，爱丽丝长大了，爱丽丝决定去做他答应爷爷的三件事。他离开了家乡，住在一个离海边很远的城市。他在图书馆工作，每天他清理书上的灰尘，把书本排列得整整齐齐，并帮助大家找到他们想看的书。他自己也看了很多书，都是很远的地方所发生的故事。这时候大家都称呼她卢菲斯小姐。冬天里，卢菲斯有的时候会到公园中央的温室里看花草。温暖潮湿的空气当中会散发着一股甜甜的茉莉花香。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哦，是热带岛屿的气息，可惜不是真正的热带岛屿。
因此，卢菲斯来到了一座真正的热带小岛。岛上的人把猴子和鹦鹉当作宠物。他在海边散步，也会捡一些美丽的贝壳。有一天，他遇见了渔村的村长百瑞佳。他来到他家，认识了村长太太。百瑞佳剥开绿色的椰子，请他喝椰子汁。在离开的时候，还送了他一个漂亮的珍珠贝，上面刻着一只天堂鸟和一行字：我永远记得你。卢菲斯感动极了。他说：我也会永远记得你。卢菲斯到处去旅行，他爬过高高的雪山，走过沙漠，穿过热带丛林。他还看到正在游戏的狮子，跳跃的袋鼠。每经过一个地方，他都结交一些终生难忘的朋友。最后，他来到一个东方的小国，可是在骑骆驼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下来，背受伤了。
哎呀，我真是笨手笨脚。算了，我已经走过这么多地方了，也许我该做第二件事，到海边找个房子住下来。
于是，卢菲斯从新房子的走廊上就可以看到太阳升起来，横过天空，然后慢慢地落入海中。新房子的前面围了一些石头，他在石头中间开辟了一座花园。当他撒下花种子的时候，心里非常快乐。 对了，我答应过爷爷，要做一件让世界变得更美丽的事儿。但是，做什么好呢？这个世界已经够美了。他常常望着大海，不停地想着这个问题。第二年春天，他的背部伤又发作了，他大部分的时间都要躺在床上。他在去年夏天撒下的种子，不知不觉已经开花了。他从卧室的窗口望出去，可以看到蓝色、紫色和粉红色的花朵在轻轻地摇曳着。他非常满意地对自己说：哦，鲁冰花，我最喜欢这种花了。希望今年夏天我可以下床去撒更多的种子吧，那样明年就能开出更多的鲁冰花了。可是他一直躺着，没有办法下床。冬天过去了，春天又来了，他的身体已经好多了，可以出门散散步。于是有一天下午，他慢慢地走到山坡上，他已经很久没有来到这儿了。当他登上山顶，他忍不住地惊喜说：哦，我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原来那里开满了一大片蓝色、紫色、粉红色的鲁冰花。他高兴地蹲下来看着花。我知道了，这一定是风和小鸟从我的花园把种子带到了这里。忽然他想到了一个很棒的点子，他立刻回到家，写信去订购了一大包鲁冰花的种子。整个夏天，他的口袋里装满种子，他一面散步，一面撒种子。他把种子撒在公路和乡间的小路边，撒在学校附近、教堂后面，撒在空地和高墙下。只要他经过的地方，他就不停地撒种子，这里撒一点儿，那里撒一点儿。他的背一点儿也不疼了，他每天都出门高高兴兴地去撒种子。大家都叫她又老又疯的怪婆婆。第二年春天，那些种子几乎同时开花了。原野上、山坡上开满了蓝色、紫色、粉红色的鲁冰花。它们沿着公路和乡间小路盛开着，明亮的点缀在教室和教堂的后面，就连空地上和高高的石墙下都开满了美丽的鲁冰花。他终于完成了他答应爷爷的第三件事，也是最困难的一件事。我的姨婆现在非常老了，她的头发都白了，可是她还是不停地种花，每年都开出更多更美的鲁冰花。现在大家都喊她花婆婆。我常常和朋友站在篱笆外面，好奇地看着她种的这些花。朋友们都认为她是世界上最老的一位老婆婆了。她偶尔会邀请我们进屋子里听她讲故事，她常说一些很远的地方发生的一些故事。有一次我告诉她，以后我长大了也要像她一样去很远的地方旅行，当我老了也要像她一样住在海边。这时花婆婆摸摸我的头说：很好，但是
小爱丽丝，你一定要记得做第三件事。
什么事？
做一件让世界变得更美丽的事。
好啊，我答应得又快又大声，虽然我现在还不知道将来会做什么样的事。
好啦，小朋友，那下面春天姐姐来和你说一说，本周我们继续和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合作，为小朋友们赠送演出票的事儿。本周的演出剧目是《国王在母咪谷》，演出时间是3月17号和18号。母咪一家正在开心地排练新剧本呢，而此时在远方的城堡里呀，国王和他的侍从正通过望远镜来窥视着母咪谷，他们不喜欢这家吵吵闹闹、无拘无束的样子。国王和侍从决定让母咪们来到城堡，教教他们如何的守规矩。母咪一家能做好吗？你走进剧院就知道了。当然，想要获得演出票就必须要答题。今天的问题是，母咪的形象出自哪个国家呢？你知道答案吗？赶快发语音告诉我们吧。请在小喇叭微信公众号里留言，每天有2位小朋友分别获得2张演出票。小喇叭的微信公众号是小喇叭这3个字。好啦，亲爱的小朋友，今晚的故事春天姐姐就为你讲到这儿啦。如果你有想听的故事，欢迎小朋友在微信上告诉我吧。我的微信公众号是春天妙妙屋，里面有很多我播讲的童话绘本，欢迎你来听。好，祝小朋友们晚安，睡个好觉。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让回家的路有方向。离开太久的故乡和老去的爹娘，迎着月色散落的光芒，把古老的歌谣轻轻唱。无论走到任何的地方，都别忘了故乡。
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所有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装修要豪华，就用金丝玉马。金丝玉马瓷砖，
理想的时装需要定制，理想的衣柜也要定制。好衣选好柜，全屋随心配。我是孙俪，我选欧派衣柜。
创维 OLED 电视 Wallpaper 系列 W8，搭载预享全球的 JBL 音响，细致专业的魔音技术家，让你从听众到感同身受。 Skyworth 创维，凝聚健康科技。
奉绿工业理财，从机械电器到航空航天，从交通轻量化到新能源动力，大品牌更放心，奉绿工业理财。
厕所革命，干净中国，九牧315品质先行，6重惊喜，九牧。
北风那个吹，牧场那个冷。
完达山黑卧牧场，-30度黑土严寒，隔绝病虫害，奶源纯净，营养醇香。黑土地冷牧场，黑卧牧场纯牛奶，健康很简单，就选完达山。
美菱 M 先生冰箱，玫瑰33天绽放如初，保鲜不满意，半年可退货。美菱，让美好来临。
每一粒吉林大米的背后，都见证着一个粮食大省的发展传奇。一方黑土，一季好粮，吉林大米，好吃、营养更安全。
吉林大米香喷喷，吃完饭还能造半斤。
吉林大米，天猫有售。
北京时间20:30。
中国之声，直播中国。
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杨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联合全国各地电台共同打造的中国广播联盟为您扫描各地新闻。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产生新一届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全票当选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栗战书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王岐山当选国家副主席。新当选国家领导人进行宪法宣誓，会议批准国务院